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哪，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曾师母，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今天曾牧师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旧约时代已有的认识。首先我来为大家念一段圣经，就是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交通到诗篇127篇。诗篇127篇，我们选这么短短的几节的诗篇，最主要让我们借着这些诗篇来认识到新旧约时代的不同。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讲到借着诗篇127篇来了解到旧约时代已经有的认识。到了新约时代，当然对这本诗篇又有它不同的认识，那是应该的。因为到了新约时代，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也有新约时代对这一篇诗篇应该有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下一次再来交通。那这一次主要的要讲到旧约时代这些圣徒们对神已经有的认识。这篇诗篇那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在整个150篇诗篇里边，他有2篇诗篇是属于他的，就是这一篇跟第72篇。那诗篇127篇，这是 所罗门王所写的上行之诗。我想我们大家人很多人都知道，所谓上行之诗呢，那就是在诗篇里边从120篇到134篇，这都是上行诗，那就是以色列人他每年3次从各地来朝见主，在上耶路撒冷神居所的喜安山的时候呢，他们向上走，一面走一面唱。所以他虽然个人唱的也许感受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是相同的，都是准备要上去要朝见神，是带着这么一股味道要去朝见神。那所以呢，在这首诗篇里面也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常常来分啊？是从旧约时代来认识这篇诗篇，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当时写诗篇的人有神的灵启示他，里面有许多启示的话，所以有些预言那是对的，但是这些预言很多都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而在诗篇里边，因为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他所有的经历就是旧生命的经历，不是基督在人里面活的认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发现到，若是我们读诗篇，我们若是在经历上觉得好像跟我们就能够响应，觉得跟我们好像感受很一样，那就是因为在旧生命里面同样的感受。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我们才知道在新约时代怎么样往前去，什么才是真正新约时代的见证。在诗篇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往往就是人的光景，是旧生命本身的经历。但是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是神活在人里面的时代，那不是谈这样的经历了。所以我们会有第二层面的交通来讲到从新约时代来认识这些诗篇。在127篇第一节这里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句话对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我们觉得很稀奇，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实在是耶和华的建造呢？是不是房屋一定要耶和华来建呢？人家来建就是不能吗？我们看见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那现在不是好像凭着自己的力量就把房子盖起来了吗？他们并没有枉然劳力啊，已经盖起来了，已经建造好了，为什么非要耶和华建造才行呢？他们的确盖了房子，而且盖起来了，那为什么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呢？实际上这句话是带着全能来指出来，指出什么？第一个是人有能力造房子，那是神给的人的智慧，给人有这样的力量去盖造房子。第二个我们知道是神的全能借着环境准许他建造起来，给他智慧，给他生命，给他环境，或者的话若是在建造的当中一个地震，那不是震倒了吗？记得多年前在台湾那是大地震，那这是本来工地建造的建筑的工地就很危险，尤其 那些搭的架子很多都是临时搭上，好像不是那么坚固的。那建造房屋的这些许多的工具在工地里边很多都非常的危险，一震震倒了，那真是应验了这样的话，若不是神给他环境，人不给那个环境，一个台风一个地震，那真的他能建吗？他能掌握环境吗？他能掌握这个地震吗？他能掌握这个台风吗？再来说，是所建造的纵使存在了，但是若是他的生命被神收取了，他死了，他也就不能建了。所有的受造主都在神全能的命定中，神用他的全能托住所有的受造主，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对于一个不信神的人，我们知道台湾很迷信，甚至于工地开工好像心里都还不平安，一定要选个所谓的良辰吉日，无论是立墙，无论是正门的搭建，那个方向啦、风水啦，那真是他们迷信着相信撒旦的权势，不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连撒旦魔鬼的权势也都在乎神。人看不见神的权势那么大，所以就被撒旦所愚弄了，撒旦就给他害怕。为什么这样子呢？你看，我们纵使从一个无神论者来说，他虽然不相信有神，但是他总得承认，在建造的过程实在有许多不能确定的因素，有许多他没有办法掌握的，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条件都不是他所能够掌握的。或者的话，在今年2003年的1月16号，在2003年的1月16号，哥伦比亚太空梭怎么会爆炸了？一直到现在还找不出确实的原因。当太空梭它爆炸的时候，当时就很多的科学家一直在猜测一直在猜测，要想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但是有一个太空梭的城市经理，那就是迪特摩，他强调原先他们是怀疑太空梭失事，跟他们离地升空的时候，有一块燃料槽脱落了那个泡沫晶石片，就打到了这个太空梭的左翼，那些陶瓷的隔热板把这个陶瓷的隔热板打坏毁损了，所以导致当太空梭它上空升上去的时候没有问题，下来的时候因着大气层摩擦的那个高热没有办法好好的散热引起的爆炸。所以虽然是这样的猜测，这个经理迪特摩他特别提到，他说这样的说法可能还有待商榷，那意思就是说根本就有很多的事情纵使发生了都还在研究之中。那很多这样的意外就说出太多的事情人是不能掌握不能预测的，或者怎么会有意外这个词呢？那就是根本在他预测之外的，根本就在一个人的掌握之外的。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认定神。在雅各书有这么一句话，在雅各书上4:13到16节，圣经上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是，这里很生动地描述到说，有一个人他说啊，他今天明天他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住上一年啊，就能够赚了多少钱，然后就能够离开，或者又啊就能够怎么样发展。那其实他说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人只能说什么，是你有这样的计划，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对，但是你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是真实的。就这告诉我们，人没有条件来夸口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人应该仰望神，人应该敬畏神。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再来交通。
为我打开万事盘，容我常在你中间，一手墙上写下开，伤口流出血和水，能舍我罪洗我灵，两样功效都需用，我虽尽力而心善，在主面前无功劳，虽然眼泪流不停，不能叫我的尘伤，自己没法脱离罪，救我唯有你才能。主求你接近我，活在世上为主活，我是你是同主主，那是灵魂过时候，见主坐在审判座，为我打开万事盘，容我从在你中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句话就给我们认识，对我们活在神面前或者神的子民来讲，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是出于神的，一定成功。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要做也做不成。接着下一句话，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完全是所罗门王他经验之谈，是看守城池再警醒，人总有偷袭的办法，因为看守的人是在明处，而偷袭的人常常是在暗中。若是耶和华能够看守就太好了，是不是？耶和华他来看守，他能掌握人的心，可能因着仇敌要来偷袭的，那耶和华神在他的心中提醒他一下，哎，突然就被他发现了。所以可能神也可以，他掌握人的心，他让仇敌害怕，要让仇敌要来偷袭的时候让他觉得害怕不敢，这就比人高明的太多了，不叫仇敌有偷袭有攻取的念头，那他就不必看守了。那这样的看守方式那真是太高明了。所以说他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 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那这里是一个相关系的话，前面是讲到创业方面，后面是讲到守城方面。我们有句话说，创业维艰，守城不易。那前面半句话好比创业，那这句话就好像守城。为什么呢？为什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我们看见环境一直在变动，要能应付一个随时在变动的环境实在不容易。我们看在华尔街天天都有新的公司兴起来，但是却天天都有公司倒闭下来。老的公司要面对着新的竞争对手，要看守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看 Woolworths 也好，看 Cardo 也好，那真是他们关上啦、裁员啦，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大卫，他为神建造了圣殿，他是照着神的手画出的图样去建造的，那些建造的材料也是神感动每个人去奉献的。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祷告神，求神能够看守这个圣殿，但是很奇怪，到的时候还是被人给毁了。当然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神，以色列人离弃了神，神不要了，所以就弃绝了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存不存留都在乎神，也都在神的手中。神要弃绝的，人再怎么看守也没有用。是神的建造，那神会看守的，是最神的，神要看守也能守住了。这一点就给狂妄的人，自认为自己凭着自己能够建造可以看守的人，给他们警戒。一个敬畏神的人，无论在建造或者在看守上，都会仰望神的。不要以为你今天已经有了成就了啊，这个建造是何等的高超，何等的成就，但是底下他说的要能够看守，那明天会如何你并不知道，所以要敬畏神。可能可以维持，你说不，你不需要神可以维持，好，很可能东西是维持住的，但是对你来说可能这个东西不在乎属乎你的，这很难说。东西存在了，或者你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要敬畏神。接着第二节就说到，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们觉得很稀奇，是照着神的公义来说，清晨早起，那我早早起来啊，勤奋的工作，该建造的都建造了，该守的也守住了，晚上看我一天的工作劳苦的结果也得到了安慰了，所吃的饭是劳碌得来的，那不是偷鸡，不是抢来的，吃起来也觉得很香甜，怎么会枉然呢？如同自己劳力种了五谷白果，吃了当然香甜，清早起来工作劳碌了累了一天，夜里睡觉休息，怎么会枉然呢？我们看下半句就知道了，在第二节的下半句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里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是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才不枉然。有人以为清早起来那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我好好的做我的工，吃饭睡觉不就得了，但这里告诉我们，假如他跟神一点不发生关系，他早上劳碌晚上睡觉吃饭，神说是枉然的。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动物也是这样，活动醒来啊，醒来活动，然后饿了就吃，累了就睡。这个人的生活，这个人的人生就是为了活，或者说劳碌了一辈子就是吃饭休息， 吃饭睡觉，早起晚上睡觉，就是这样吃劳碌的饭，就这样生活了，就以为很好了。所以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说，他劳碌生活就是为了活，为了吃饭。那神说这个太晚了，若是身体好还好，若是身体有病，那生活的代价那就更大了，若是在遇到患难那就更可怜了。所以这里讲到的是清早起来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为什么是晚来？我们看见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若不早早起来，那事情做不完了，要生活啊，有什么办法呢？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不做谁做呢？所以要清晨就起来做啊，一直到晚上啊。哎呀，我今天算做完了，做这一天就过去了，种得很辛苦，但是总是有了收成啊。这样的生活就好像没有滑润油一样，没有滋润的味道，总像这个机器啊吱吱咔咔的响。反正今天一天工作做完了，我的责任尽了，那就好了。神说这是枉然的生活，为什么？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只有神所爱的，若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那位爱他的神在吸引他，那他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在生活的里面，他里面有神的爱在他里面，神的滋润用爱来滋润他，所以他不会像啊不得已一样，他的生活里面好像就在忙碌当中啊，就在应付当中，就在尽责任当中，从早到晚就只知道饿了吃，累了睡。所以这里就讲到真是枉然了，在生活的里面没有神的爱充满。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明天继续的交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应该敬畏你，我们要懂得仰望你，因为知道一切的事都在你自己的手中。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要与你有美好的关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